在这里再向我们中间的母亲们致敬啊！啊，母爱实在是很伟大的啊！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我有一次生病很厉害，肚子痛得很厉害，我的妈妈去了医院探访我，她就说一句，那个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啊，现在她信主了，那个时候她就向天祷告啊，她说天啊，把这个痛苦放在我身上，就免了我的孩子吧。我这一句话呢，到我后来做爸爸，我才开始明白。我有一次我的儿子也是生病了，他才一岁多，讲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对主说，主啊，把这个痛放在我的身上，就赦免了这个孩子吧。那一句话其实从我的妈妈身上学回来的，母爱真是很大。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你们不记得父亲节不要紧，不记得我的生日不要紧，但是一定要记得母亲节，一定要纪念妈妈的生日。所以我们今天但愿我们中间的妈妈们，神都赏赐你们，神也给了你们伟大的爱。很多母亲都是不会犹豫的，就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儿女的生命。今天我们看马拉基书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经验神的爱，我们确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见证那个福音，我们也有能力活出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就从第二章的最后和第三章的一部分，我们就看看一个急速改变的一个世界里边神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稳定的一个元素。我们今天甚至活在一个改变很快的一个社会中间。有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到1900年为止，人类的自私大概每100年增加一倍，这是过了100年，人类整体的我们知道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增加一倍。但是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他们就说人类的整体的知识增加一倍只需要25年。那么到了今天呢，2018年，有专家告诉我们，人类整体的知识增加一倍只需要13个月。然后 IBM 的科学家他们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整体的知识只要12个钟头就可以增加一倍。那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睡觉12个钟头之后起来，我们脑袋就知道多一倍的东西，不是这样。这个就是说，从科技里边，从电脑的扩展里边，正在为人类寻找到增加到过量的知识。在这个这么多知识改变虽然不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但是对我们生活实在有很大的影响。在物质方面，各样的发明和新的产品，这是每一天都不同。如果我们想象有一个人50年前他就昏倒了，就睡觉了，今天才醒过来。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现在的世界，我相信他以为自己去了另外一个星球。不单是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也是人类正是面对很大的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方法，我们对事物的观念，我们做事的方法，也随着这个基础的改变的世界，我们也是改变。有时候因为改变的速度太快，很多人在生活方面，在道德的选择方面无所适从。我们就要问一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也包括我们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 在这个快转变的世界里边，我们应该怎么样在面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和它的价值的观念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或者我们先思想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溜冰的运动因为溜冰这是很优美的一个运动我们看到运动员从场地的一边到另外一边就毫不费力的他们就滑到那一边，而且呢在滑动的时候还做出很多很优美的一个动作，其中一个动作呢就是好快的自转，转在两秒三秒中间呢他们就转动了十多次。有一次呢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一个溜冰运动员，就问他你在那个转动的时候为什么不会昏倒了，然后你停下来了你就能够立刻的做出一个另外一个难道很高的动作，为什么你普通人都昏倒了为什么你能够不昏倒？那个运动员他回答说，是的，如果我张开我的眼睛随着我的身体转动我也是会昏倒的，但是我的眼其实是不是跟着我的头转的，我是定睛看住上边可能是一个灯，可能是一个时钟，可能是一个秋风线的出口，我就定看住那一个，然后我就不会昏倒，而且呢我就立刻可以做出下一个动作。那这一个访问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可以注目的定点，就好像那个运动员为什么不昏倒了，就是他看出一个定点，我们也有定点，就是哪一位不改变的上帝。当世界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的眼花缭乱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昏倒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马拉基书要看的一个道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投诉，因为他们注目在他们环境里面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现象，就像神像马拉基这个先知就发出一个结论可以讲也是一个投诉就是十七节，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这些恶人，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看到社会上面不公平的现象，他们的眼目注目在不公平的事上面，他们就看到那些作恶的人竟然一切顺利生活丰富。如果上帝掌管这个世界，那么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就是上帝喜悦恶人使他们能够坑痛所以上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的就是表面的一个现象，看到那些恶人他们顺利，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有各样的享受，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他们有这些外表的成功是不是心中很快乐的？我从前听过一个黑社会的头头他的见证，他后来信了主，他说我从前在黑社会有很高的江湖地位，每一次走在街上的不单是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就是怕了我，而且其他的那些黑社会的头目都是害怕我，因为我实在是很凶，犯罪的勾当也为我带来很多钱很多的享受，但是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说我不快乐 虽然人羡慕我的地位，羡慕我所拥有的，但是我每一天就是活在提心吊胆当中，因为我的仇家太多了，实在太多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走在街上边就被人埋伏，被人暗算。我外表虽然很威风，但是心里每一天都过得很难受，常常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例子，看到所谓恶人享福，其实可能只是表面的一个现象。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很多年前看到的，这是在香港有一个富翁，他的富可敌国，他的富在一方。出入的时候前夫后拥，都是保镖，都是他的跟班。我们在香港的，只要他出现在电视上面，我们就知道他是谁。有一次呢，他在香港突然消失了十多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那些记者呢打电话到他的公司，公司就说不知道老板去了哪里。然后十多天之后他就再次出现了，那些记者就争先的访问他，他说你去了哪里。他就说我其实去了东南亚一个小地方啊，但是过去十多天是我最人生里面最快乐的十多天之一，我就重新可以活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自由自在。我走在街上边，不需要保镖，不需要，不怕被人绑架，因为没有你们的大哥记者们跟踪。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要活在监狱里边了。终结一个人的一番话，我们就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可能真是比我们普通人，有更多的享受，但是他们不一定比我们更快乐。所以，当以色列人的观察说，那是恶人坑中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那些以色列人的投诉，我们可能发现，他们提出这个疑问，表面上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讨论，是理性的一个疑问，但是其实可能是一个淹没，要揭秘它背后的另外的一些事。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多方面的责备，责备他们侍奉的态度、献祭的态度、道德的选择、婚姻的问题。当人被上帝责备的时候，可能有三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错了，我知道我要改变。第一个反应就是听了就算了，上帝今天的讲解释了，他的要求那么高所以没有改变，听过就算了。第三个可能就是最差的，也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的一个表现，就是讲一个漏洞，就是神你讲的话，你所表达的原则，甚至我怀疑你的存在，你是不是一个公平？那以色列人在这里就是采取这个第三个反应，他就指出，上帝你自己也不是很好啊，你的恶人你都很喜悦他们啊。今天当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人面对神的感动也是有这个反应，有这个方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就询问有很多理性的一些问题，其中很多绝大的部分是真诚，他们有这个理性的问题，他们目的是要找出真理，也要理解他们要不要相信这一个神。但是其中难保也是有小部分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提出的只是一个淹没，就好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减低这些理性的问题，就是要减低上帝的可信性 然后也是要表达与上帝你做事的标准啊，也是不太公平啊，所以你骂我的时候责备我的时候啊，我要减低那个引起的不安，所以呢就放出这个理性的问题。那在这个情况，我们就算能够解答对方的一个理性的问题的时候啊，可能他又提出另外一个理性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到那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最好的方法，这当然不是要赢得那个理性上面的讨论，因为赢得也没有用啊。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是要再一次向对方指出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爱你。我们希望到了圣灵感动他的时候，悟道的朋友就能够做出一个蒙福的一个选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不但是要这样对那些悟道的朋友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可能也犯上这个毛病，我们就用理性的疑问来接言我们不能够顺服的一个动机，甚至有时候我们灵修我们查经就变成了一个理性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在理性上面啊明白多一点，就没有生命的一个改造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方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我们真的要小心。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神的审判会按他的时间来到。在面对以色列人很不客气的二章十七节的一个投诉，神竟然在三章第一节和三章第五节给他们一个很客气的一个回应。第一节，三章一节啊，上半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啊，那些投诉恶人很平安，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要来了，然后先差遣一个预备道路的。很明显啊，这个使我们啊看到这次是新约时代的啊使徒约翰。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所以呢他的预言都是指到新约的，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施洗的约翰，因为圣经形容他是预备主的道、收直他的路啊的一个使者。然后我们看下去，第一章下半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月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旧约时代仰慕的是谁呢？很明显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耶稣的降临，所以呢这一则圣经讲到使徒约翰要来了，耶稣基督要来了。他们来的一方面是传扬福音，一方面其实也是要宣布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枝上边、树根上边，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放在火里。一方面是宣布福音，一方面也是宣布审判。然后耶稣来了，我们就知道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出现了啊，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如果我们看上去的时候，看到十七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样，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审判要来了，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五节，圣经就举例说明了一些要审判的一个善目，就是包括行邪俗的，就是信仰宗教上面的事，神的审判。 犯奸淫的，这就是道德上面的罪，神要审判；其假誓的，这就是诚实上面的事，神要审判；亏负人的工价的，这就是经济方面的的事，神也是要审判；然后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就是讲到欺负那些弱者的罪，神要审判；和不敬畏我的，这是藐视造物主的，也是一个审判。这些审判呢，一方面是对恶人讲的啊，告诉他们有一天神要审判，就是回应以色列人说恶人很坑通啊，在这里说神到了他的时间要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讲的，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神的审判就提醒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啊。在今天我们家里边有些蛮新的旧东西我们就没有地方放了，我们就说捐出去了，放给谁呀？救世军呢？就是 Salvation Army 就是送过来。大家知道 Salvation Army 是怎么样出来的？救世军原来是英国出来的，在英国有一个叫郭威廉的一个人William Booth，他本来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是后来呢，他就走出来成立了救世军，就专向那些地下阶层的人去传福音。然后根据他的见证，他是为什么从教会走出来做这个工作呢？他说我是被一个大学的讲师所激发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大学的讲师，他就公开的说，他说如果我相信你们的基督徒所讲的审判和定罪，我早就跪在地上走遍伦敦大街小巷去叫人逃避这个要来的结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讲师他讲解一句话就要目的就很清楚，要耻笑那些基督徒他自己是否肯将他的信念实行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他有一个信念是不是真的跪在地上跑遍大街小巷，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但是他的话呢就感动了这个威廉顾威廉，就提醒他你这要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了，所以他就出来创办了救世军。但是这一件事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既然知道审判早晚要来的，我们真的需要去传扬这个福音。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上帝的同在，除了给我们要平安有喜乐之外，也包括磨练，也包括锻炼。第三章第二节，因为他如念经的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井，他必坐下来如念经银子的。很多人想到包括我们想到神的同在，我们都想到我们的帮助了，我们得安慰吗？我们得供应，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平安。不错，这些都是神同在的福气。但是这一段圣经同时的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或者主的降临，有时有包括有磨练的部分。然后经文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漂浮。念经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就找到可能有黄金量的石头，把它挖出来，然后打碎它，放在高温的火炉里边烧，然后它的金属的部分就融化出来，石头呢就掉它。 然后就把那个金属呢，就绑在一个模型里边，就成为金贵金币或者是金砖。那需要怎样的破碎，然后才出来的？然后漂布也是一样，要把那个纺织好的一个布放在有腐蚀性的碱水里边，然后出来才能够成为颜色固定的一个产品。所以呢，美好的灵性常常都是需要在困难中磨练出来的。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地方官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官，他去了那的时候很想了解那个地方的居民的水平，于是呢就安排把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放到城市里面最大的一条路当中，然后大家坐在路旁的一个房子楼房上面的观察居民的反应。结果呢，他看到了几乎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都咬过这个石头就过去了，没有人做什么其他的动作，有的就是高声咒骂几句，哎呀怎么这样呢。然后马车经过了也是这样，都是咬过他就过去了，咬过他的时候当然呢是高声咒骂。这么后来很晚的时候还有一个农夫在走在路上，他见到这个石头，他放下他的重担，把这个石头就移到路旁，然后当他搬开这个石头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下边有一篮银子，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住这个是赏赐给那些搬开石头的人，下边就盖住这个官的盖章。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我们生活里边可能也有石头挡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石头挡路，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石头搬开的时候，往往我们发现神在下边预备了一些保障。那圣经就是这样说，当人被炼净之后，他的侍奉就更蒙悦纳，就好像第三章第四节所讲，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这一段圣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主忽然进到他的殿，但描写我相信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进到他的殿清洁圣殿。那个时候呢，那些祭司利未人和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就勾结起来，他们就做生意，在圣殿里面做生意。然后主就看到这样，对这些万国祷告的殿，使他们成为贼窝了，所以就推翻他们的作者，要赶出做生意的人。我们想象，如果你是那个时候做生意的人，或者是你是另类人，或者你是当时的祭司，就很不愉快。为什么这个人跑来就捣蛋，为我们捣蛋？但是如果他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他们愿意改变，他们的侍奉就更正确，更加蒙福。我相信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被炼净的时候，我们挪开这个石头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更正确，更蒙福。然后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好像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到的，神的不变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保障，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稳定的一个因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之子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罪犯的就算更多，他们对神的反叛就算是更大，他们学会上边的变化和腐败就算是更严重，还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就正于第七节上半节说，只要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转向神，神何时就转向他们，接纳他们。但是很可惜呢，第七节的上半节是这样写，但是第七节的上半节就是说神不改变，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也不改变。神的慈爱不改变是好的，但是以色列人的应受戒他应景不改变却是不好的。他们不改变的地方就是从列祖的日子常常偏离神的诫命，不遵守。神的不变是要引发我们的改变。在古代希腊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数学家，你可以讲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叫亚基米德，我从前也提过，他是一个天才啊。他发现了很多数字上面的物理上面的定理啊，然后派也是他想出来的啊，我们的圆周率也是他们想出来的。然后有一次上船他洗澡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定理，他就衣服也不穿就跑出来了，就说 Eureka 啊，就是说我想通了啊，这样就是这样的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给我一个定点，我就能够移动世界啊，看看能不能看到了。他讲这一句话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物理学上面一个很简单的定理，就是杠杆的一个定律，就是我们只要有一条长的一条木条，然后有一个定点，我们就可以用小量的力移动很重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人那个石头肯定他搬不动的，但是他用这个木杆就能够移动它。但是他移动它有一个条件，他一定需要一个定点，一个可靠的定点，不移动的定点。所以呢，那个亚基米德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一条够长的杆，然后有一个很稳固的定点，我就把这个世界整个移动起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就有这个一个定点，这个神就是我们的定点，神就是我们生命中那个稳固不改变的定点，容许我们带来改变。所以我们信主弟兄姊妹不是过时的事，我们不是守旧，我们也不是逃避什么现实，我们更不是笨，相反的，我们是找到一个定点，这个定点也是世界最需要的。但愿我们真是更深的体会到这个希腊的科学家所讲的，然后在属灵上面应用，就是给我一个定点，不能够移动世界。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讲，给我一个定点就是神，我就能够带来改变。但愿我们这次体会这一句话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谢谢天父，你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你是我们生命中有稳固的根基，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依靠你，好叫我们能够为自己也是为周围的人带来 一个蒙福的改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